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的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总。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兄。
哦，小南，小袁好，亚光兄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跟小南换了一下，上周正好有事情，然后因为这应该是新年之后的第二次节目是吧，还在年里面，所以祝两位新年快乐。
谢谢谢
谢谢谢谢太长。
然后你们的新年过得好吗？
错吧，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有没有去看什么演出？最近演出特别多。
哎，演出，小袁台长，我昨天晚上去看演出了，我看着你了。昨天晚上那个，昨天下午那个，
是
这个，
是是是，对
这个。昨天晚上，昨天下午是西雅图这个Symphony 演出的这个新春
演出。
哎，这个节目相当不错。
对，我特别喜欢那个梁祝啊。
对，
那罗密欧朱丽叶我听不懂，没听过。
他那个罗密欧朱丽叶，他选的那段不太好，那曲子那很长的曲，他选的那段不是特别好。梁祝当然是非常经典，梁祝我以前听过很多次，我没想到26分钟，没想到这么长，我原来觉得是很长，这个节目当然报是26分钟，确实很精彩，中国能出这么一个大的这个这么一个作品，真的不容易。
是的，
嗯，
星期我们还去看了那个这个脱口秀大会的原班人马，差不多到西雅图来演了一个脱口秀，蛮好笑的。
哎，我也去看那个了，
哦，
看对对，这一大堆的年轻人，很少见了这么多年轻人。到那里去看，我们才知道自己老了，就看到谁太年轻，一批都是20-30岁的人看这个脱口秀。很精彩，说的很精彩，确实挺有意思，不错。那天，
嗯，
小袁你也去了是吧？
对啊，我帮他们卖了一些票。
啊，嗯，
这前面不是一开始在暖场的时候，一个女的说我帮大家卖票，结果那个主持人说哦，原来你是黄牛啊，要被他定位了，我说变成黄牛了，本来是为社区服务。社区服务都高尚，是黄牛就变成一种什么？
投机倒把啊！
对，投机倒把，什么贪图盈利的这种小人物。
博洋，你听这个中国那个脱口秀吗？
哎，我还真听了，真听了。我这回为什么没去呢？因为我比较喜欢一个女孩叫杨丽。
没
去，他
没拿到签证，没拿到签证。
哦，
对对对，
所以杨丽要在，我还真准备去。我觉得，北方的石家庄附近吧，好像是北方姑娘挺憨，挺好的，挺那什么的。但是这些人我基本上我还都知道，我因为他的那个
这个小鹿其实讲的比杨丽好听，好。
对，小鹿讲的相当不错，小鹿讲的相当不错。
哎呀，笑都笑死了，就是都讲那个她男朋友打呼啊什么东西，哎呀，笑死了。
我还是挺佩服李诞的，我还挺佩服李诞的，内蒙人啊，内蒙人不错，小伙子干的不错，
他如果脱口秀没有李诞的话，这个脱口秀大概不会有今天这个规模，
是吧？对对对，没错，
对啊，之前讲脱口秀的人很多啊，但是都没有组织起来，也没有培养，
对对对，
是吗？
嗯，
没有培养这个人才。
对，
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讨论，我说这个脱口秀和这个相声和郭德纲的相声有什么差别？哎，我总结是这样的，这点小袁太长的不一样，你看对不对啊？ 第一，脱口秀的演员，
嗯，
都是知识分子，受过很好教育，
嗯 嗯, 嗯，
这点跟那个跟这个跟那个现在讲相声那些人完全不一样，
嗯，
像那小学毕业就行了，对吧？
对，只要会说话，讲相说相声，只要会说话就行，
嗯
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我觉得这些脱口秀的演员的创作能力非常强，
对，
创作能力非常强，
嗯。
中国的相声演员，老一代的人当中，有些人根本没有创作能力啊。新一代当中有创作能力，能创作有创作能力的相声演员有一些，但是创作水平能赶得上脱口秀这些演员的创作水平，那还差很大的距离。
对，
差很大的距离。
嗯，对，
嗯，
这个第三个特点，
嗯，按你讲，对。
第三个特点，我觉得他们这个脱口秀他们的话题呢，往往能切中时弊，对现实生活当中扣的比较紧。而且他呢，把一些事情呢，用比较幽默的形式表示出来，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跟那个现在这个以郭德纲为代表的相声呢，有很大的不一样。郭德纲的相声有时候他们那个相声呢，说实在的，我也听了他们很多年，但是他们现在越来越觉得他们就是好像有点就是挠你似的。这个相声已经是题目说出来有点不是那种特别接地气，那相声有点笑得很尴尬，有些笑疼的，有些东西莫名其妙。你比方说岳云鹏的相声，就是个五环之歌就能弄了一大堆人跟他傻笑，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个五环之歌，他们那个他所表现的那个内容，和这脱口秀想表现的内容还差得很，还是说差得很远的，差得很远。
嗯，对，我完全同意亚光说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这说相声的，原来说那什么叫解放前地位很低。完了，就是以那个，比如说以残疾人取笑残疾人呐、啊，就这些事情来噱头，来逗乐人。所以这解放以后，说相声的演员地位才提高，确实是从创作上和表演上还是需要提高。所以说，跟像刚才亚光说的非常对，像这些脱口秀，好多演员我看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基本都是自己创作的，都是自己真实的那种创作出来，所以他表演的也好，嗯。
对，
嗯，这个总结得很好。然后我也有一点那个就是体会，但是也没有总结成几条，就是它的差别还是有一点，就是相声的话有这个师门啊，就是说像岳云鹏要在那里那个擦桌子扫地三年之后才上台，然后脱口秀的话，像李丹说的，每个人都可以讲五分钟脱口秀，所以向整个社会开放的。谁都可以讲，对吧？所以呢，他通过这个脱口秀大会，相当于选拔了一些，就是比较，向整个社会开放的，可以说是选拔了比较优秀的脱口秀的人才。但是，像那个德云社的话，他可能你不可能就是外面的人一下子就进到核心去的。然后，刚刚讲到的内容也是，就是说，像郭德纲啊什么的，他很多内容都是取笑。说他跟于谦的老婆有一腿啊之类的这种笑话，就比较低级是吗？
对。
然后呢，又是取笑他老爷子，就是各种各样给他各种各样的身份啊。当然，冬天里穿了多少棉袄啊，或夏天里穿了多少衣服啊，什么东西。然后，比如回家一看，比如说穿，像有的时候说于谦，当也不一定是他，就于谦回家。喝醉了酒回家说这是我的床，床上的那个女的是我老婆，然后边上的那个男的就是他就是我，然后这种经常有这种笑话，就是说，但是呢你虽然好笑，但是呢最后想想，哎，这其实没什么意思，对吧？
是，
但是脱口秀的话内容还挺多的，就是你就算是不争辩时弊，但是你就讲自己，像有的演员他讲自己的穷，那人家就印象很深刻，穷得很好笑，对吧？比如4块钱买一双拖鞋，然后粘在地上就粘住了，或者什么东西，然后这种，当时就讲得很可笑。嗯，那就是除了这种演出之外啊，就是最近国内也有一些比较大片啊，就是春节档，比如说《流浪地球》啊，还有《满江红》啊什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然后。当然，不一定看是吧？那《流浪地球》在美国也能看了，对吧？
《流浪地球》好像在 Bellevue 就上演了，现在这
个。
但是没
上演的是《流浪地球二》是吧？
对，《流浪地球二》对，
所以呢，现在这两部电影就是 也有很多的争议，就是说那个，特别是，《流浪地球》的话，就本来就是说为了拯救地球一个大目标，要牺牲几十亿人啊，什么东西，这个就有点洗脑了，就是跟其实跟美国的价值观是不符合的，对吧？
对，
我看有总结说，就是说，这种电影还表现出中国的那种人定胜天的那种观念，跟西方这种正好相反。西方这个社会是比较敬畏大自然，比较敬畏上帝，就是这种观念。所以可能是中国人看着热血沸腾，但是外国人可能看着可能是不以为然吧，
就是说，你现在怎么讲？咱们就讲的其实更广泛一点，不光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东方国家的文化特点。你比方说俄罗斯也是这样，俄罗斯的话说白了，其实他们这个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在俄罗斯很盛行，跟他们这个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才能出现普京这样的强人。那么这种文化，极权文化，这种就是一人号令天下这种文化，他出的产品就会出现什么拯救地球这样的。牺牲多少多少人，为了一个大目标，为了一个大目标牺牲个人利益，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说离现代的这种文明还是有相当距离，还是有相当距离的，
还有一部电影叫《满江红》，就是虽然是就是历史背景就是那个岳飞就是1000多年前，对吧？就是宋朝的那个就是大功臣或者说武将啊，他就是保家卫国的或者什么样，就是但是历史上可能在中国就是成长的一代，就是基本上从小就灌输了就是这个历史故事呢，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就说就是岳飞在抗金，然后呢被皇帝就是也听信了那个宰相秦桧的那个谗言，所以呢用12道那个金牌是吧，就是把他招回来，然后呢押送到监狱，跟他的儿子岳云一起就是斩于风波亭是吧，然后就是说，然后秦桧就成了那个千古罪人，然后在全国多地就是。千百年来一直是跪，跟他老婆跪的铜像都在让千万人唾骂。那这个就现在即使是出了这部电影之后，就是虽然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一些普通人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就是对爱国啊或者什么样，就是怀念岳飞也好，痛恨秦桧也好，或者抗金也好，这种表现出来的还是要颂扬岳飞是吧？应该是，然后但是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就是说历史上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是不是真的宰相就这么坏？然后这个武将岳飞就这么好？然后皇帝有没有责任或者什么东西？就是，那即使现在都也在热议，就因为这部电影突然就成了那个票房冠军嘛，就是超过了《流浪地球二》，所以呢。有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话题，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就是《满江红》还引起的这个历史上的岳飞，还有历史上的秦桧，有没有什么就是自己的想法？
可能你家，
我倒是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种题材主要还是迎合中国的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就是我看现在有的人，东北人都说了，你这不是我们这当这我们是东北人，这现在等于是我们是等于是敌人了，现在就是有开玩笑吧，就这么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可能像刚才小袁说的，我觉得确实是这种东西得放到一定历史的情况下去考谈论。当然，岳飞确实是。抵御外辱，这确实是英雄。但是就是说，他的这种英雄壮举，就是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有没有必要做到那样？比如说是，我看是有些人是有些 不同的意见的。你比如说，就说那个赵高是宋高宗吧，是完了，他就是实际上他就有多少是忍辱求和嘛，就是说他不想过分的就这种说那什么点就穷兵黩武去跟金国就是死拼一场。金国从文化上来说，那是肯定是落后于咱们这宋朝的文化，但是它是一种野蛮文化，你跟他死拼可能倒不利于这边的生存，所以他就忍辱求和。我觉得最后实际上换了大概可能20年左右，就是南宋这边的这么一种和平保全了老百姓的性命，我觉得可能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一种选择吧。就是当然秦桧还是不太好说，反正秦桧不太好说。亚光你看看。
哎，伯阳，你说的观点我同意，我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就是说咱们先讲历史这个事情，历史真实性，一件事情发生它一定有它道理。那秦桧持他的立场呢，就是他有他的道理。中国人呢，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愿意把这个历史呢脸谱化，把历史人物脸谱化，要不然好人不是坏人。
对，
他中间那些很复杂的那些真实的那些背景，中国文人一般不太愿意研究这东西。你看写中国历史书，其实都是为了历史书写下来都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他很少就很少顾及到中国这个历史真正的历史的面貌。你看中国写的历史和美国人西方人写的历史，写他们自己国家历史，写他们熟悉的历史，你不要看西方人写中国历史，你中国人当然中国人也没有人写欧洲历史，因为他根本不了解，是吧？你就看那西方人写西方历史，美国人写美国历史，中国人写中国历史，他们出发点都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你可以看到中国人写的历史基本都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的。那么这是一点。那么一把这个历史人物搬到这个文艺，用文艺形式来表现了，不管是电影话剧什么的来说的，都是喜欢脸谱化，都是属于喜欢这个绝对化。那么你说这个皇帝宋高宗赵构，他当初他就这么昏庸吗？
对，
他如果秦桧真是像这个我们传说当中的，就是我们被洗脑灌输的那种，就秦桧就是一个卖国贼，哎，他为什么要用他做丞相，对吧？所以这个岳飞既然是这么保家卫国的人，你为什么把他杀掉？这道理逻辑上都说不通的。中国的历史书最怕把逻辑连在一起，因为逻辑都是不通的。因为你是为了给统治阶级铺什么粉，所以你把这事情弄得逻辑上都不通，逻辑上不通。那么写成历史，写成你现在说的《满江红》到底怎么电影，我也没看过，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呢，中国人的历史观有很大问题，历史观有很大问题。
就是有个说法是，就是赵构知道如果那个岳飞继续打下去，会把两个那个前皇帝会赢回来，这样子赢回来他就没有皇帝当了，所以对他就也不希望继续打下去了。
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种说法，这个逻辑就是特别简单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其实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什么呢？他已经皇帝，他已经大权在握了。那两位前面的皇帝，他哥哥他父亲回来，他大权在握，他打也不是那么就那么容易说去。用这种方式猜测赵构的心理，我觉得特别脸谱化，特别容易，特别简单一个脸谱化。这事显然不像他们这么简单，这么做的。要是那么简单这个做，这个事情你掌权其实需要做决定，做一个皇帝，做那种就是独裁者的决定，其实是挺费事挺费劲的，风险很大的事情，弄不好就弄全盘就砸了，对吧？所以他这个决定当中，像赵构，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说，没有历史上没有说赵构这个智商不够，是个很笨的人，没有这么说吧？
对。
那你可以理解他智商就是在普通人之上的一个人智商，他做的决定不可能那么愚蠢，对吧？
我
觉得那个、
我插一句，我非常同意亚光这观点。实际上，我觉得赵构还是以这个国家为首要考虑的，就是国家的，就是
我觉得是
那种。我同意亚光说这个，
你国家没有了，你他自己他那他太太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他做这个利益不能完全就是啊，我防止我哥哥回来。他要这么说这么自私，这人
对，
我觉得水平太低了。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被那个赵构之前被金国掳去的那个宋徽宗，他的字画都是价值连城啊，都是现在都是肯定是都拿不到的，是在文艺上面或者说是非常有天赋的，或者说这个，当然这是个插曲，但是还有 还有人说，就是秦桧他，临死之前被皇帝削权了，然后他们，他连就是接下去的3代都不能当官，但是没有人被杀，但财富也保住了，他的曾孙去后来抵抗金兵，然后战死了，就是，这也是历史上可以查的，是这个还是，是一个比较令人回味的一个事情。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Hey Carol，你知道今年华州的最低工资上涨了吗？
真的吗？我不知道哎。
是的，从今年1月起，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现在是每小时15.74美元，包括农业工作。另外，在西雅图等一些城市，最低工资甚至更高。如果你想了解有关最低工资或如何提出工资诉讼的更多信息，很容易，打电话1-866-219-7321，联系州劳工和工业部就可以。
谢谢 Rosa，我现在就拨打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两位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还有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那刚刚我们谈了这个在西雅图办的一些春节的活动，包括那个国内知名的效果脱口秀在西雅图的演出，还有现在在国内热映的两部电影《流浪地球二》还有《满江红》。现在我们就言归正传，谈一点时事啊，就是，2022年还是一个挺不寻常的一年，就是即使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是这样。那么，2022年年初的时候就爆发了一件案子，就是徐州的体恋女啊，然后，就是被人家揭露出来有8个孩子，然后可能是被拐卖的。那么这件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之后，现在人家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这个体恋女到哪去也不知道了。然后呢，这个村子至今还是封着的，外来的人都是进不去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案子就是石家庄的那个4个女孩被人家暴打，然后后来虽然审判了，打人的也被判了，但是这四个女孩到哪去也不知道了，就是谁也没见过他们活着的人，就是。然后呢，还有近期的近3个月的，也就是已经过去100多天了，就是有一个15岁的学生，然后他突然失踪了。失踪之后，他母亲在找的时候，校方一直威胁他，你就说你要签一个，给他200万人民币，然后签了之后你什么都不能说。他母亲不肯签了之后，就各种各样的威胁，然后过了100多天还是没找到，现在突然又找到了，说他在一个什么兵工厂的仓库里面用自己的鞋带吊死了。那就是这件事情也是网络上有很多的热议啊，很多人都很愤慨，因为这种事情，就是因为伴随着这个器官移植啊，然后很可能这个小孩就是被配型了之后就是可能杀了，然后器官拿出来移植给需要的人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是，如果是事实的话还是蛮可怕的。然后呢，这个学校，他所在那个学校近几年每年都有人失踪，然后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这样子。所以是这种事情 非常的可怕。然后呢，不知道你们对这个胡鑫宇这个，就是这个15岁的孩子胡鑫宇的这个案子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就是他被发现吊死了，用鞋带，自己一个鞋衣服是穿反的，然后就是后领在前面，衣服是反穿的，然后呢用鞋带吊死，现在是因为100多天了嘛，就都烂了，就是只剩下一个骨架子了。其实那真的他器官有没有，当初器官有没有也没办法查证了。
博洋，你说他们中国现在这个器官移植是个什么情况？就是说好像从死囚犯当中，死刑犯当中移植就是不允许了，是不是少了很多？这现在情况你这学医学的是比较了解。
他现在好像是去年是立法允许，
就合法了对吧，
器官移植了，
已经合法了变得。
对，嗯，
就是什么，就是从死囚犯当中再取器官是合法的。
那当然是得征求人家家属的意见，这是一个。但是关键一点，中国就是说自愿捐赠这种器官的人实在是太少，但是需求是实在是太大，所以存在了这么一个黑市，是这么个问题。
就是
那究竟是立法禁止好还是合法化好？
但是它原来肯定是黑市存在，所以就是那就把它合法化，所以就立法允许了，它是这样。他是这样，嗯，
小袁，你刚才列那几个事情啊，就是说，铁链女的事情，还有什么、
嗯、
这个
赵三打人，对，嗯，
对这些事情，其实能反映上一点，你看到没有？中国现在没有记者调查这个事情，
没有了，调查要抓起来的，你现在、嗯、
对啊，10年前就是说还有记者调查这事，为什么记者调查？现在的消息全是民间自媒体传出来的，对吧、
嗯、
自媒体我哪拍一段，我自己瞎写一段就传出来。自媒体和那种有专业水准，有这个有专业的这个 reputation 的那些记者调查的东西，那肯定不一样，对吧？你说现在这个中国现在没有专业记者进行调查，他调查你不让，你也不让他调查，调查出来结果你也不让他发表。所以
对，一个是不让调查，这个是就算调查了也不让发。
不让发，对吧？所以呢，这个结果，你现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出来了，媒体上一炒，自媒体上一炒一热，哎，就过去完了，就没有结果。你像这赵鑫宇的事情也是没有结果，不会有什么结论的。政府不作为，你不论是公检法三个部门，谁也不去做这事，说这孩子到底怎么死，没人作为。到时候呢就不了了之。完了，本来是政府你做政府的事情啊，民间做民间的事情，你这种事情如果允许有新闻采访自由，那人就采访去了。采访了以后呢，哎，人家发表出东西来，这就可能比较有些可信性了。那没有。所以这个结果你现在都是大家都在这乱猜。没有一个稍微靠点谱的就调查记者一个报告出来，说不知道怎么回事。都是不来老师。你看这些年，最近这5年来，至少这5年来出了这所有的轰动的事情，哎，都会最后都是不来老师。不来老师没有一个结论。只要政府不去做就没有。那政府一做呢，就按照他的要求去解释去了，这事情就按照他想走的方向去走去了，这就不知道是什么结果了。就现在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些在民间发生的很多大事情没有结果。
这个比较其实比较可怕的就是这个如果有一些利益集团他就是贩卖这个学校跟学校是合作的，贩卖这些学校的一些学生、器官，然后比如说每年给他们定期做体检，然后配型了，配型成功了，这个人就盯住了，哪一天拖出去把他宰了，然后就把器官给拿出来了。然后但是关键是就是政府部门公检法都是跟他们串通好的，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就是政府的配合他们、
啊、
你在配合他们，
这时候你才
配合他们杀人啊。对
对，这时候才显示媒体叫说这个东西，媒体的自由媒体它的力量，对吧？你现在都没有了，这种力量没有，所以完全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非常同意亚光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比如像小袁刚才说的这三个案子吧，一个就是那个铁链女那个，还有唐山打人这个，还有包括刚才这个胡鑫宇这个，确实是像亚光说的，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媒体缺席了。就主流媒体啊，就是官方媒体，或者这么说吧，就基本真是缺席。 完了以后呢，只能是自媒体写一些文章，乱猜乱那什么，弄得大家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完了，还有一点，就比如说刚才小袁提到说看那个，就那个那校长那个说给你200万块钱，我是今天我才看到那个视频，我都感到有点震惊。那个校长就是说嘛，你要不要这200万块钱？你要200万块钱，现在你拿走，你要不你就什么也没有。就是因为他就是所谓的官方嘛，就是说，所以
对，而且说你、啊、你如果不签，以后你到随便什么地方，我都弄死你，
啊、对对
就这么
对对，就在这县里头就这样。所以说这就所以说这官方他就垄断了这个案情的这种东西，所以又没有主流媒体做报道，所以说这个老百姓质疑，就甭管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但老百姓对他们的这种质疑，我觉得这太合理，太应该了。所以我想，我是这么想啊，背后主要的原因，为什么主流媒体缺席？完了，主要可能还是都是他们官方把持，主要还是回到那个所谓的维稳，就是为了稳定，咱们就得实际上这造成了，你看像武汉疫情爆发，所以好多事情都是因为所谓的维稳，就把这个国家给害了。我觉得，
我非常同意德阳的观点。这个维稳，多少罪行假汝之名，哎，这真是这么回事。你这种维稳，实际上你实际上你是人心全乱，因为你很多事你不作为了。他一说这个你这该做的事情，政府该做的事情你不做，然后媒体要去做你也不让做，就是我想的是那个有这个 reputable 的那种媒体啊，不是那种就是说自媒体，乱七八糟胡乱炒作的自媒体。你不让人做，有新闻采访经验的人，这些专业人士，他们进行调查，他们深入调查，他们写出报告来作为一个参考，没人干这事，不允许人家干这事，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有结果。所以你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说实在，我个人认为是很愚蠢的做法，因为你这些把很多事情都矛盾都积累在那里了。
对、
啊、就像这个，就像这次这个躺平了以后死了那么多人，你这个官方媒体，这个官方部门啊，政府部门，这个在报告的数据都是乱说，谁都不相信这个数据，是不是？你这就是成了很大笑话，这个事情最后都要算总账的，因为你这种做法太糟糕了，太不像。
这个媒体信党之后就是这样子，不过那个香港被怎么说就被第二次收复之后。稍微敢说一点不同话的媒体全部被收拾掉了，然后就是有影响的媒体老板都坐牢了。这个，那国内更是没有那个真的为民请命的媒体了，已经。
对，没错。所以如果有媒体公开报道，有跟踪报道，所以呢，这反而其实倒是让老百姓倒觉得有信息来源，有那个什么，所以这倒是好事儿。但是中国现在正好走到了反的方向，所以。是个问题，
就是说以前那个慈禧太后的时候，像杨乃武、小白菜这种冤案还能够被平反，然后上上下下100多个官也能够被掳掉。
对，
那现在是有冤没处诉啊，你就算14亿人民同时在同情这个体谅女也好，或者胡心宇也好，还是四个被打的女孩也好，一点用都没有。就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已经。
对。哎，很糟糕，所以相当悲观。
对，
就中国现在的情况。
对，所以就甭管这个最后这案件最后是怎么样的结果，我看都肯定有些人就你怎么就结果他也不会信，就是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公信力了，这个这政府和这媒体，哎。
我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那你既然这个胡鑫宇是这么吊死的，他你怎么官方怎么洗地，怎么才能让人家信呢？你说这种，
小袁他不洗地，他也不管你信不信，他就不让你说话，那就不他就这个态度，
然后就
你就爱信不信，对不对？就跟卫健委公布那个死亡多少人的数字的时候，公布出来大笑话，谁也不信，你爱信不信，我就这么说，不就这个态度吗？
完了，就像那个铁链女和那个唐山那个什么，最后就什么消息也没有了。你最后就这样，
没有，就以前不是有个蛮有名的律师叫李章嘛？以前也是
对，
跟那个薄熙来唱红打黑的时候，就是被跟薄熙来斗了一段时间的那个李章，他想要去探视提炼女，然后在村里面被就进不去嘛，车子，然后又被人家扣押，然后要那个，最后他当然。就是，毕竟见过大世面的，当然也就是能够顺利逃脱了，不然的话，说不定也被抓进去了。因为体炼当初要去那个救体炼女的，还有几个女的，就是也失踪了，就是。
对，
这个人间悲剧啊，这个事情太
而
惨
且
了。
我现在觉得看不到前景，这事情相当的，中国的形势会越变越坏，
没错，这
然后呢，没有短期内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和曙光。所以现在没有这胡鑫宇事件，过段时间又出个王鑫宇事件，反正这种事情嘛就层出不穷，过了几年就忘了，
层出不穷，
哎，
层出不穷。
层出
你
不穷啊！我现在情况就
就
二，
是明目张胆的杀人啊！你这种事情就是太可怕了，你是一点公
你
平
现
正义
在
都
为
没
什
有。
么说？其实人的这个记忆力都比较短。哎，我现在请问你，你们两位小袁台长和博洋，2019年发生过什么类似像铁链女的事情？你还记得吗？想不起来吗？你都忘了，就3年时间，现在全忘了。那是因为他没有结果，说来说去最后就没结果。2019年当年这个新闻媒体热点很吵，炒作一通。现在我再问你们，你们都忘了。铁链女再过3年以后再问你们，可能也忘了。2022年还有个铁链女的事，你都忘了。
直到2019年，可能这个香港他们叫反送中，可能还没有，还没有被镇压，应该是，
就
可
是
能
你
就
们
是
来，
那一年镇压的是吧？应该是2019年。
对，那就是那年中国国内出的像类似像铁链女这样的事情，你还记得有吗？
应该没有，铁链女其
全
实
忘了。
是还是挺大的一件事
对，就是你现在翻到2019年，
情。
当时在中国社会也有个热点事件，大家都关心的这个事件，因为没有媒体介入，因为政府也不作为，也没结果，都忘了，大家就忘了。他其实现在，他们现在统治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方法。你们久而久之你就忘了。哎，我这次2022年12月份，我新冠疫情死多少人？你不多长时间，5年10年你们全忘了，没人再提这事儿。虽然死的时候，当时死的时候很惨。
你现在如果死，比如说第一波死2000万，然后以后再来几波，加起来死4、5千万，他抹不掉的。你就3年，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饿死这么多人，他想抹掉也抹不掉的。怎么抹呢？最终他人口现在不是2022年人口已经下降了嘛？那接下去可能下降的更多，然后呢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没有了，那你这个人到哪去了？你这个怎么可能抹得掉呢？因为本来人家过年欢天喜地的，现在天天家家都在办丧事，那个这个事情，
但是可能又像那个自然灾害死亡人数是跌5个20年以
说不清
后，
楚，
你
说不清楚，
才能公布。
对，而且你20年以后，你比方说现在3年自然灾害，现在人家现在说了，3年的3年没有自然灾害，纯粹是你政策失误造成这种问题，造成这么多人死亡。OK，现在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说再回头翻，那只是个别的有责任的知识分子才做这事情，普通人民全忘了，中国人民很容易健忘，也不说中国人民，一般普通人民、美国人民也很容易健忘，都很容易忘，这事情很快
大
就
多
忘
数
了。
人不知道，完全是不知道。现在
知道了也会忘掉，知道
九
也
零
很
后
快
都
就
不
忘
知
掉。
道有8964，对吧？
对
就
对，没
是，
错。现在小孩哈都不知道。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又来到与家人吃大餐、尽情享乐的时候，同时也是接种更新版 COVID 疫苗的时候。由于天气愈来愈冷，节日聚会大多在室内举行，让我们有近距离的接触，所以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接种更新版 COVID 疫苗可以减轻疾病的严重性，让你尽量避免住院，并可以有效预防 COVID 带来的最坏后果。前往 vaccines.gov 寻找更新版疫苗，我们做得到。2023年2月起，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美元的退税款， 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子邮件 crsradio@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非常高兴的通过 Zoom 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徐总呢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赞助商，所以我们感谢徐总。然后还有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兄。刚刚从那个从这个胡鑫宇案件啊，就是当然还要回顾了这个中国2022年及三大网络上非常受到关注的案件，那么其实现在也没有说法，就是杨乃武小白菜能够被申冤，然后提炼女恐还有胡鑫宇恐怕很难被申冤啊。那其实最近就是国际上也有一些事情，包括那个美国那个众议院议长，就是新上任的麦卡锡，据说他也想访问台湾，然后呢中国好像要威胁他说不希望他访问台湾，然后现在有很多说法是日程已经定了，然后甚至前总统特朗普要去，但是我看 CNN 好像没有这样报道，不知道你们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注？
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麦卡锡说他要到当选众议院议长以后，他要到台湾访问，这是他在选议长之前他就说公开表态过。对于这种政治家这种说法，他们说了他就会去做的。我不认为他这个像这种事情他能随便说了不做，他不会这样啊，随便不能那么随便就烂尾了。而且不能说你一下子我就烂尾了。所以中国政府你说啥事情他还该去做还是去做去啊。这种事情呢就是说没有办法，我觉得中国这边没有什么办法去就是阻止这件事情。你那些上一次佩洛西去的时候，中国那些所谓的战狼还有民间那些极左分子嚷嚷要打，嚷嚷各种各样的东各种各样的方案都民间设计方案特别多啊，这个也最后也就不了了之。那我猜想我自己估计啊，就这次如果麦卡锡去的话，可能前面也是这种模式又会重新再来一遍，在去之前拼命的吓唬，拼命的就是说唱高调，拼命的说要怎么怎么样采取什么措施，然后呢人真去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动作，走了以后又开始再采取行动，恐怕还是这个模式下去。
那个据说还要白宫邀请蔡英文正式访问美国，这个当然现在还没宣布。如果这样的话中国会怎么样？我觉得不会，因为甚至比如说美国想要跟台湾比如说复交或者什么东西，那中国会打美国吗？我就不知道这种，当然这只是假设了。
中国打美国大概可能性不大，他打美国他们，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中国这些所谓的智囊团，所谓专家在发表那些文章，
对
啊，发那些公知啊，发表那些文章就很有意思。他们一个观点认为说，哎，美国啊现在集中精力对付俄罗斯，他不可能两面作战，他疯了，他两面作战，又跟俄罗斯打，再跟中国这边作对。我说这些知识分子，这些所谓公知，真的无知啊，还是就是说纯粹就是在这乱说？就是70年前的美国历史他们都不看吗？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人就是同时在欧洲跟德国人在打，在亚洲独立跟日本人在打，对吧？两面作战，跟两个很强大的对手同时作战。就不到100年的历史上就干过这事，而且都取得胜利，对吧？所以呢，你认为如果你们如果中国的那些所谓决策者认为就是说基于美国，因为在俄国和乌克兰密切之前，美国不会怎么样，那你就完全错了。这国家历史不是这么说，这些国家的 政府他们的政客他们也不这么做，他们军队也不这么
做。关键是美国跟就是俄乌战争，美国基本上没参与啊。就现在虽然说同意送一些坦克，对吧？因为德国也同意送坦克，然后美国也有些坦克也会送。战机好像英国跟法国都会给他们战机，对吧？
对，今天
就现在一大票这个高端的武器过去了，是不是意味着要大干一票了？就是要跟俄罗斯要战争要升级了，就是俄罗斯可能要在周年的时候要加强进攻，然后乌克兰就武器升级了，就要就是也要以前都是防守，现在可能也想进攻了，所以要有这么多坦克还有战机了，是吧？
我看今天有报道说，我看一个视频嘛，短视频，就说有记者追着问，拜登说，
马克龙
不是拜登说，这 F16 战机要不要提供？拜登说 no， 但是我看马克龙说还是有可能，而且法国还有可能提供幻影2000，所以拜登是老奸巨猾，所以说他说的话，所以他不是那种大嘴巴的人，所以我觉得。存在美国提供战机的可能都
对美国开始说他不提供坦克，现在又提供了呀。
对
对，
但是
对，你看这个俄罗斯现在普京不说话，梅德韦杰夫或者是什么美国俄国总统发言人
佩斯科夫，
动不动就出来说你们再弄我就核武器就来了。这些国家这个俄罗斯这个民族就纯粹流氓，对吧？你正儿八经真刀真枪打，咱们打不过，打不过那你就干脆撤职算了，你非要去打，对不对？你侵占人家国家领土，然后说不行了，我就给你来打大杀器，来个原子弹，你那原子弹打出来不定打哪去了，你就彻底熄火了，你这国家就彻底完。你打一颗原子弹，如果原子弹没起到你想达到的目的的话，就像你俄罗斯一年前你出兵，你认为你很容易就把乌克兰拿下来，结果你没目标没抓到，人家认为你所谓的第二军事强国根本就是你们自己瞎吹牛吹出来的，对吧？你彻底破产。如果你原子弹这次打出来，你不老说吗？你要用原子弹，不行了。我们说号称说这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从来没有在战争上失败过，谁说的？你就不可以失败？你历史上没想发出，在你这就不能再来一回吗？是吧？所以他如果说你们老这个放着说我不行，我们就用原子弹，行，你就试一把。原子弹要是在你那国家里爆炸了，没出去就被炸了，或者你刚想按念钮被美国人这边给摧毁了，你说这个国家就彻底完蛋了，这国家，是吧？
对，所以他现在不停的用原子弹来威胁北约，威胁全世界，实际上正说明他在常规战场上他已经不行了，他已经不行了。所以说像刚才小袁说那个。就发起进攻吧，就是说我觉得俄罗斯像在一周年的时候发动下一次的那种像去年那种进攻，应该他没有这个实力了，我都觉得
他现在用的不是都是囚犯嘛，就是把这个囚犯都用空了，反正死不死就无所谓。
对，
他的部队都是有个雇佣兵，或者说瓦格纳集团什么的，用的都是囚犯。
对。
小袁，针对你刚才说的，就是说，哎，中国会不会主动打美国？因为如果说，美国突然承认台湾了，怎么样，会不会打美国啊？你看二次大战之前的时候，那个日本侵略中国以后，美国就不干了。就美国这国家是有正义感的。
对，
这个
中国，他也可能也会像那个珍珠港一样，就是打一个关岛之类的，或者打一个美国军事基地。但是他其实。他如果知道一点历史的话，打那个日本打珍珠港是什么后果，他应该
对，
应该知道的。
对，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这个历史，就是二次大战这些历史，就是说，美国日本本来关系挺好，贸易都贸易做得相当好，就是日本的日美贸易额在美国的那个贸易总额当中占的比重很大。日本那时候是一个经济大国，正在往上起飞，跟中国一样正在往上起飞，但是他那个地位没有像他日本那时候在。世界上经济地位没有占到第二，没有这么大啊，没像中国现在体量这么大，但是它是在起飞。日本这个1937年一侵略中国以后呢，美国人就不干了，美国人就翻脸了，就说你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公然侵略一个主权国家，对吧？就给你翻脸，就开始美日关系就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卖得越来越紧张。这时候呢，日本人非常嚣张的要打美国，就上下国内一大堆人就在杀， 这种喊法跟中国现在国内那些战狼的说法很像。美国那时候非常小心谨慎，美国人民、美国政府官员、外交官员、军方都非常小心，避免跟日本作战，跟现在美国人做法又是一样，
嗯，
又是一样。美国这个都是很谨慎的，非常谨慎的，不想惹战争啊，就跟他们这个态度立场就是跟英国人都一样。你像英国人在欧洲的时候，希特勒来侵略的时候，他们也是这种态度。我们中国人学历史，咱们在国内，咱们这年纪学历史都讲的说，这个英国首相那叫什么呢？那个
张伯伦，
前那个
丘吉尔，
张伯伦，绥靖政策失败啊，怎么怎么样的，应该像丘吉尔这样坚决抗议。No， 张伯伦的政策就是我尽可能避免战争，所以有可能跟田惠政策一样的。
对，
小子说了你的问题，有可能你不能都说这些人都就是卖国贼，
是是是，
他们把国家利益放在最重要，我尽量避免战争，这战争不到非打不可的，我不打。他们这种策略，张伯伦是这种策略，弄不好秦桧也是这样。因为中国历史被扭曲的不知道怎么样，是吧？但是真正打起来，一旦到了那阶段不得不打的时候，那他们就全力在打，美国也好，英国全力在打，没有什么说的。到时法国一打就投降了，法国人不行，这个国家根本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比较烂的民族，一打就投降了。但是英国人、美国人坚决不投降，坚决给你打到底，牺牲多少人才打到底？所以这个历史很都在这。所以中国这方面，你那些所谓战狼那些无知的人，不要在那儿瞎叫，你会把中华民族带到一个万劫不复之地。
对，
不要在那儿瞎搞。
对，
现在其实，当然离题稍微有一点远，就是，像德州啊，就是州政府禁止中国、俄罗斯还有古巴跟朝鲜啊，不是伊朗跟朝鲜四个国家的公民买。土地对吧？不是房子可以买，就是，实际上它前面是有一个，就是中国军方的一个在，人在美国一个军事基地附近买了特别多的土地，然后因为美国不动产的话，它在上面可以开发呀，你是甚至部署导弹可能都没有，那这个他们就撤台了这个禁止，想要立法就是禁止中国公民去买了，但是有一些那个中国的一些。团体就在抗议说这是新的那个排华法案啊什么东西的，然后现在当然如果中美之间打了仗之后，究竟会不会再来一次什么像日本那样的集中营啊，通过当时的日本甚至落了籍的日本人都进了集中营对吧，然后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的，当然是都是假设了，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就是中美之间开战。
对，但是我看前一段时间有报道，基辛格实际上是比较亲共的。
对对对，
他就说了，他说俄乌战争和这个中国和台湾战争不一样，是因为有美国跟台湾有台湾关系法的，如果中国真要打台湾的话，那美国是肯定是要出兵的。这基辛格他都说过这话，
而且以前这个美国只是卖武器跟台湾，现在看看俄乌战争打了之后，美国就送武器给乌克兰，哇塞，已经几百亿美元都送过去了，已经。
你谈历史上这个当年就是说美国和日本在日本1937年侵略全面侵华之前，美国和日本关系也很好，那时候
很好的很好的，
对啊，美国日本关系很好，然后呢？美国也想帮助蒋介石政府，想给他们支援，提供军火，但是因为日本从来都在抗议，所以他也不敢公开去给人放军火。但是呢，这个到了后来，珍珠港事件以后，41年珍珠港事件以后，那立马就开始全面的支持蒋介石，对吧？就支持，公开就支持。所以呢，这个事情现在是说是不行，不就是说现在就台湾就是哎呀，只给的什么这武器那个东西，到时候最后什么结果你很难讲，这发展起来很难说。有可能就是说是很大的动作，这很难讲这个事情。
没错，对，台湾实际上军事实力并不低。我看中国最近有文章就说我们并不比俄罗斯差，就这么说。但是像台湾，对，
你一个最基本的，
俄罗斯实际上打下来真是一塌糊涂，这基本上根本打不过乌克兰，那是。
对。就是说你这个你现在都这个世纪了，都这个时候了， 21世纪，你就难道你是希望占那些土地，你就能还是能非常传统下来？我以为占了掠夺了土地，掠夺了人口，我就能富裕，变得更富裕。
对，
你是这还这个逻辑吗？你不觉得这个逻辑很荒唐、很错吗？
对，没错，
是吧？这个逻辑，俄罗斯人这么想肯定是错的，那中国大陆也这么想也是错的，对吧？你怎么样？你能怎么样吗？逻辑上有很大问题。
对，就前两天有一篇文章，我觉得说的很好，就说俄罗斯必须放弃帝国的思想，是如果他放弃了这个帝国的思想，对欧洲、对俄罗斯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实际上，他都能够和平的发展起来嘛。实际上，
对。
但是现在就是
当初
集权政府，这没办法。
对，当初的日本，二战之前的日本和德国就是不放弃他这个帝国思想，就是这样。所以后来后果就这个国家就遭大殃、遭罪了，对不对？
嗯，这个事情都很沉重，然后，因为其实我对美国还是蛮有信心的。去美国，他虽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是跟中国关系紧张，但是在美国的华人还是不受影响的，因为他还是把华人跟中国跟他的。就是来源国是分开的。
对，如果小袁，我的观点，博洋，我的观点是，如果说中美如果再打仗，美国政府对在美的华人，甭管是美国公民也好，还是美国立法持有者，再采取二次大战对日本人的态度，这种可能性我觉得非常之小，非常之小。这个应该说这，美国人民、美国政府也从他的历史上能犯的错误，他们学到教训，他们学到教训，就这种事情我不担心。我不认为这种事情会发生，我觉得可能性非常之小。
对，顶多有一些个别的案件，但是整体上来说，肯定不会。我也是这种感觉。嗯，
对，你架不住美国这个国家自由国家什么都可以说两句，他说哎应该这样子，那你说这个你可以说什么东西，但是你不能形成主流意见。
对，
而且美国政府也不会照你这种意见去做。
对，
好，今天感谢徐亚光先生、李博洋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三人谈，然后祝两位新年快乐，也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谢谢，再见。
谢谢，
谢谢。